第278集。
段誉听得王夫人在林氏如此大发雷霆，不由得心惊胆战，心想：语嫣多么温柔和顺，她妈妈却怎得这般厉害？爹爹能跟她相好，倒也不易。转念又想：嗨，爹爹那些旧情人个个脾气古怪，秦阿姨叫女儿来杀我妈妈，阮阿姨生下这样一个阿姊妹妹，她自己的脾气多半也好不了。甘阿姨明明嫁了钟万愁，却又跟我爹爹藕断丝连的。丐帮马副帮主的老婆更是乖乖不得了。就说我妈妈吧，他不肯和爹爹同住，要到城外道观中去出家做道姑，连黄伯父黄伯母苦劝也是无用。哎，怎的我连妈妈也编排上了呢？慕容复道：舅妈，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你歇一歇，慎儿慢慢的说给你听。王夫人道：你不讲我也猜得到了。哼，段延庆捉住了这段小子的一个贱女人，逼他答应做了皇帝后禅位，若不答应便要为难这贱女人，是不是？哼，这姓段的小子的臭脾气我还有不明白的吗？别人硬逼他答应什么，便是钢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也是宁死不屈。可是一碰到他心爱的女人呢，他就什么都答应了，连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。哼，这贱女人模样生得怎样，这狐妹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将他迷到了。快讲，这贱女人是谁？慕容复道：舅妈，我说便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这贱女人嘛，可不止一个。王夫人又惊又怒，砰的一声在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，道：什么？难道有两个？慕容复叹了口气，悠悠的道：哎，也不止两个。王夫人惊怒欲甚，道：什么？他在旅途之中还是这般拈花惹草，一个已不足，还带了两个啊，三个？慕容复摇摇头道：眼下一共有四个女人陪伴着他。舅妈，你又何必生气呢？日后他做了皇帝，三宫六院要多少有多少。就算大理是小国，不能和大宋大辽相比，后宫佳丽没有3300总是有的。王夫人骂道：我呸呸呸呸，我就因此不许他做皇帝。你说那四个贱女人是谁？段誉也觉得奇怪呀，他只知道秦红棉、阮星竹两个人陪着父亲，怎的又多了两个女子出来呢？只听慕容复道：一个姓秦，一个姓阮。王夫人道：哼，秦红棉和阮星竹这两只狐狸精又跟他缠到一起了。慕容复道：还有一个却是有妇之夫，我听得他们叫他做钟夫人，好像是出来寻找女儿的。这位钟夫人倒是规规矩矩的，对镇南王始终不假丝毫辞色，镇南王对他也是以礼相待，不过老是眉花眼笑的叫他宝宝宝宝，叫得好不亲热呀。王夫人怒道：是甘宝宝这贱人， 什么以礼相待，假撇清，做戏罢了。要是真的规规矩矩，该当离得远远的才是，怎么又混在一块？那第四个贱女子又是谁呀？慕容复道，这第四个却不是什么贱女子，她是镇南王的原配正室，镇南王妃。段誉和王夫人都是大吃一惊，段誉心道，怎么妈妈也来了？王夫人啊的一声，显得大出意料之外。慕容复笑道，舅妈觉得奇怪吗？其实你再想一想，一点也不奇怪。那镇南王离开大理后年逾不归，中原艳女如花，既有舅妈你这般美人，更有秦红棉、阮星竹那些骚狐狸，镇南王妃岂能放得下心呢？王夫人呸了一声道，呸，你拿我去跟那些骚狐狸相提并论吗？这四个女人现下仍是跟她在一起吗？慕容复笑道，舅妈放心，双凤一边红沙滩上一场恶斗，镇南王全军覆没，给段延庆一网打尽，男男女女都叫他给点中了穴道，尽数擒获。那段延庆只顾对付镇南王一行，却没有留神到我躲在一旁瞧了个清清楚楚。胜儿快马加鞭赶在他们头里100余里。舅妈，事不宜迟，咱们一面去布置醉人风和迷药，一面派人去引那段延庆。这庆字刚刚说出口，突然远处有个极尖锐极难听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我早就来了，引我倒也不必，醉人风和迷药却需好好布置才行啊。
这声音少说也在10余丈外，但传入王夫人和慕容复的耳骨，却是噤如咫尺一般。两人脸色陡变，只听得屋外风波恶包不同齐声呼喝，向声音来处冲去。慕容复闪到门口，月光下轻影晃动，跟着一条灰影一条黄影从旁抢了过去，正是邓百川和宫野干分从左右夹击。段延庆左仗主地，右仗横掠而出，分点邓百川和宫野干二人，吃吃吃几声，霎时间递出了7下杀手。邓百川勉力对付，宫野干支持不住，倒退了2步。包不同和风波恶二人回身杀转，段延庆以1敌4，仍是游刃有余，大占上风。慕容复抽出腰间长剑，冷森森唤起一团青光，向着段延庆刺去。段延庆受5人围攻，那慕容复更是一流高手，但他仗影飘飘，出招仍是凌厉之极。当年王夫人和段正淳热恋之际，花前月下，除了山盟海誓之外，不免也谈及武功。段正淳曾将一阳指、段氏剑法等等武功一一试演。此刻王夫人见段延庆所使招数宛如段郎当年，怎不伤心？她心想，段郎为此人所擒，多半便在附近，何不趁机去将那段郎救了出来？他正要向屋外山后寻去，陡然间听得风波恶一声大叫。只见风波恶卧在地上，段延庆右手钢杖在他身外1尺处划来划去，却并不击他要害。慕容复、邓百川等 兵刃递向段延庆，均被他刚杖拨开，这情势甚是明显。段延庆如要取风波恶性命，自是易如反掌，只是暂且手下留情而已。慕容复猛然向后跳开，叫了声且住。邓百川、宫野干、包不同三人同时跃开。慕容复道：段先生，多谢你手下容情，你我本来并无仇怨，自今而后姑苏慕容氏对你甘拜下风。风波恶叫道：
姓风的学艺不精，一条性命打什么紧？公子爷，你千万不可为了姓风的而认输。
段延庆喉间咕咕一笑，说道：
姓风的倒是条好汉子。
撤开了钢杖，风波恶一个鲤鱼打挺，呼的一声跃起，单刀向着段延庆的头顶猛劈下来，叫道：
吃我一刀。
段延庆钢杖上举，往他单刀上一沾，风波恶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道震向手掌，单刀登时脱手，跟着腰间一痛，已被对方拦腰一丈挑出了十余丈外。段延庆右手威胁，内力自钢杖传上单刀，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声过去，单刀已被震成了十余节，相互撞击，四散飞开。慕容复、王夫人等分别纵高伏低闪避，心下均各骇然。慕容复拱手道：
段先生神功盖世，佩服佩服，咱们就此化敌为友，如何呀？
段延庆道：
适才你说要布置醉人风来害我，此刻比拼不敌，却又要出什么主意了？
慕容复道：你我二人倘能携手共谋，是有大大的好处。
延庆太子，你是大理国嫡系储君，皇帝的宝座给人家夺了去，怎的不想法子夺回来呢？
段延庆怪目斜视，阴森森地说：
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慕容复道：你要做大理国皇帝，非得我相助不可。
段延庆一声冷笑，说道：
我不信你肯助我，只怕你恨不得一剑将我杀了。
慕容复道：我要助你做大理国皇帝，乃是为自己打算。第一，我恨死了段玉那小子，他在少室山逼得我险些自刎，令慕容氏在武林中几无立足之地。我定要置段玉这小子于死命，助你夺得皇位，以泄我心中恶气。第二，你做了大理国皇帝后，我另行有事，盼你相助。
段延庆明知慕容复机警多智，对自己不怀好意，但听他如此说，倒也信了七八分。当日段玉在少室山上以六脉神剑逼得慕容复狼狈不堪，段延庆亲眼目睹。他一及此事，登时心下极是不安。他虽然将段正淳擒住了，但自忖绝非段玉六脉神剑的对手，倘若狭路相逢，动起手来，非丧命于段玉的无形剑气之下不可。唯一对付之策，只是以段正淳夫妇的性命作为要挟，再设法制服段玉，可是也没有多大的把握。
于是问道：“
阁下并非段誉对手，却以何法治他？”
慕容复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：“
不能力敌，便当智取。总而言之，段誉那小子由在下擒到，交给阁下处置便是。”
段延庆大喜呀，他一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段誉武功太强，自己抵敌不过，慕容复能将之擒获，自是去了自己最大的祸患。但想只怕这慕容复大言欺骗，可不能轻易上了他的当，说道：“
你说能擒到段誉，岂不知空想无益，空言无凭啊？”
慕容复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这位王夫人是在下的舅母，
段誉这小子以为我舅母所擒，他正想用这小子来和阁下换一个人，咱们所以要引阁下到来，其意便在于此。”
这时王夫人游目四顾，正在寻找段正淳的所在，听到慕容复说的话，便即回过身来。
段延庆侯父之间叽叽咕咕地说道：“
不知夫人要换哪一个人？”
王夫人脸上微微一红，她心中日思夜想，念兹在兹的便是段正淳一人。可是他以双居之身公然向旁人吐露心意，究属不便，一时甚觉难以对答。
慕容复道：“段誉这小子的父亲段正淳，当年得罪了我舅母，委实仇深似海。我舅母要阁下答应一句话，待阁下受禅大理国皇位之后，须将段正淳交于我舅母，那时是杀是剐，油煎火焚，亦凭我舅母处置。”
段延庆哈哈一笑，心道：“哼，他禅位之后，我原来就想要将他处死的，你待我动手，那是再好也没有。但觉此事来得太过容易，只恐其中有诈。”又问：“
慕容公子，你说待我登基之后有事求我相助，却不知是否在下力所能及，请你言明在先，以免在下日后无法办到，成为无信的小人。”
慕容复道：“段殿下既出此言，在下便一万个信得过你了。咱们既然要做成这件大交易，在下心中之事自也不必瞒你。姑苏慕容氏乃当年大燕皇裔，我慕容氏列祖列宗遗训，勿以兴复大燕为业，在下力量单薄，难成大事。等殿下正位为大理国君之后，慕容复要向大理国主借兵一万，且粮饷兵刃配足，以为兴复大燕之用。慕容复乃大燕皇裔一事，当慕容博在少室山上阻止慕容复自刎之时，段延庆冷眼旁观，已经猜中了十之七八。再听慕容复居然将这么一个大秘密向自己吐露，足见其意甚诚。心思他
要兴复燕国，势必同时与大宋大辽为敌。我大理小国寡民，自保尚嫌不足，如何可向大国起信？何况我初为人君，人心未定，更不可善心战祸。也罢，此刻我假意答应，到那时将他除去便是。岂不知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啊？便道：大理国小民贫，一万兵员仓促，难以避击。五千之数，自当共足下驱使，但愿大功告成。大理大燕永为兄弟婚姻之国。慕容复深深下拜，垂泪道：慕容复，若得恢复祖宗基业，世世代代为大理平藩，绝不敢忘了陛下的大恩大德。段延庆听他居然改口称自己为陛下，不禁大喜，又听他说到后来语带呜咽时是感极而泣，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公子不需多礼，不知段誉那小子却在何处？慕容复尚未回答，王夫人抢上两步问道：段正存那厮却又在何处啊？慕容复道：陛下，请你带同随从到我舅母寓所暂歇，段誉已然绑定，当即奉上。段延庆喜道：如此甚好。突然之间，一阵尖笑声从他腹中发出，王夫人一惊，只听得远处蹄声隐隐，车声隆隆，几辆骡车朝着这边驶了过来。